好，各位同学呢，请看到115页调悔盖。调有三种，声调、口调、心调。所谓的调呢，就是怎么样，不安定啊，到处攀援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三种呢，小史官都讲过了。好，翻过来116页，有人说我太慢了，我要加快速度一点，来开飞车、开高铁。来，调呢？调散的人呢，他说啊，会让人呢心不得定啊。116页第一行还没找到。他说啊，心不得定的人呢就很糟糕啦。他就像什么没有绑住的那个坠像啊，啊不可以静置啊，会怎么办呢？他会放逸纵情啊，既无法力又失日失热啊，觉知过矣，当即弃之啊，要赶紧弃掉啊，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件事。可是这个调散有点类似，有的人是一种习气，很难改，有没有？他就是不自觉的就要跟人家讲讲话，安静不下来，然后忽然来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就会围着他旁边转，像苍蝇，然后呢看不到他，就是有那种个性想去找他在哪里，有没有？有的好像是这种个性，就是很难去改，所以这个是要自己要下班功夫去克服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这个倒要去改，这个不容易改。那悔呢？悔不一样，悔跟调是不一样。悔的话呢，他是说一种，就是说因为调后生悔，就是他发现他自己是这样的做一个状况，那他之后呢，想要去改，叫做调后生悔。好。第二种呢是十二行说的，就是犯过错了，他应该是忏悔，就是改过向善，对不对？不要再犯。结果他不是啊，他是什么？他常常念着，十五行后面有没有常念着三个字？有没有找到？所谓的调悔的这个悔啊，悔见怒心。什么叫做悔见怒心？就是常常念着。常常念着这件事情啊，坚不可拔。他那个念着呢，他是什么样的念着？是一种忧悔的念着，忧恼啊，忧恼。哎呀，我怎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？哎呀，这样的事情做了该怎么办呢？就常常在那里呀、跳不出来，常忧恼，常念着啊，忧悔。所以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说啊，最能够悔的就是代表不要再做，不要再做以后你就不要再去烦忧了，这样的心才会安乐，不应该常常念着。那应该要念什么呢？十八行，你不应该念着这件事，你应该念什么？十八行最后面七个字，常在善心。你应该常念的事情是常在善心，怎么样去做是善的，怎么样去做是好的，常常思维的事情是这件事，而不应该是什么悔忧、悔见怒心，应该是常在善心。我都在帮你们画重点哎，知道吗？知道哦，我用心良苦呢，到自己推销一下，压力不在。好，再来一概呢，弃一概。好，调回就讲完了。调回，我之前记不记得我还有讲过用圆饼图譬喻给你们听过，记不记得？有哦，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啊，百分之几，那之后你都用善心来做，那就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最后的圆饼图综合起来还算是不错。那如果呢，他这件事情做了以后，他后面呢常常忧悔念着，这后面就是继续的是什么灰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综合起来，哇，还是比较靠近黑的，糟糕，这圆饼图就很不好了。这有譬喻给你们听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应该要怎样？你做错了就改了，改了什么叫做改了？就是十八行说的，你常在善心，就是你改了。你看那个阿贡啊，每次做错，师父、老师，我不知道呢，我每次都那样讲，那是跟自己提醒我，不能再这样，不能再这样。你不能再这样，这不叫做常在善心，叫什么？调回。这是悔见怒心，你一直跟着讲不能如此，不能如此，这是不是叫做悔？就是悔见怒心。你应该说我要怎么样做是对的，我要更精进，我要更清醒， 我要随时正念现前，正念在前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我不能再昏沉，是老师我常跟我讲自己往不能昏沉，不能昏沉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毁见入心，这样 OK 吗？听得出两个的差别吗？所以怎么样问好的问题，怎么样做对的事情，怎么样朝正向的思维，会没 OK？ 所以这个学佛学的观点就学这一个，什么时候都是朝向什么正向的提升嘛，正向的提升。再来是疑感，疑呢？疑是什么？疑是吃盖，对不对？疑是鱼吃的盖。他说啊，疑的话呢，你就不得定心呐、啊。22行不得定，就是你没办法相信自己，没办法相信老师，也没办法相信法。你的心定得下来吗？定不下来。像我最近那个带了一位很久以前带的，大概6年前带了一个学生，他要往生，最后啊那几个月他本来心不是很定，结果后来他跟我发 email， 他发第一封我没收到，后来他又补发，大概一个多礼拜他又发到我的所有的信箱，就问我说他发的信我之前有没有看到，我说没有啊，他又重发一次。然后我就跟他谈着说，你发的愿啊要真切，真切就是你不但可以感应，我一定会感受得到你有没有真切。如果我都感受不到，你说佛菩萨会感受得到吗？我说啊，我跟你这么亲，带你这么久了，你都让我都不觉得你真切了，你说你的愿会真吗？后来就回答我说，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可以交托，他说他很拘谨，放不下，完全很难说交托给一个人。就是我就跟他讲说一个游戏，我说如果在黑暗当中我牵着你走，你会放心吗？你有谁你会放心让他牵着你走？就是你把你的眼睛蒙上的话，你会放心交托然后让他牵着你走的会有几个？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对佛菩萨的放心就像是这样子的放心？然后后来他就来回吧通了几次信，在最后那几个月，后来他真的做到就是一心交托给佛菩萨，他每天都在交托。他那样，他那，你知道那个腹水跟水肿以后，你很难拜佛。他每天还是持续的拜，他拜下去都会咳，然后都很难。然后最后连那个住院的时候，问他要住几天，他都几乎已经快要算是自知识字。他最后他估的时间，他自己有问他的时候，他要往这前几天，我就问他说，他所说的日期跟他走的日期是同一天。嗯，然后所以你们同学啊，就要。你最后的心你有没有相信那个信啊，就是信为首，入宝山自在能取，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，信为首，入宝山自在能取，就是这个书上也有类似的话，书上在117页第16行有没有看到个信为能入，有没有找到？各位同学有没有找到？好，就信为能入，就是说你要入哪里，你要入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浩海，这样的一个生意当中啊，你要怎么样可以契入呢？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你要相信老师，你要相信这个法。好，所以说信为首，入宝山。你今天入了佛陀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，你今天入了这个佛海的大宝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大宝藏在你面前，如果不信啊，就是后面讲的虽在佛法终无所获，16行后面有没有写的？有哈。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信为首，入宝山自在能取，只要你相信，你既然自在的意思是随你的意，对不对？随你的本能力，你自然能够拿多少就能够拿，自在能取呀、啊，不会有任何限碍。佛陀是没有什么贪吝的，没有限制的，他是慈悲的，所以你能够信几分，交托几分，你的感应机感就有几分呐、啊。那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就是也是116页，各位看到隔壁页116页最后面2行，22跟23行，有没有找到？116、22、23。他说啊，如果因为疑 这样的覆你的心，因为移了这样的一个觉观覆盖了你的心，那在法当中呢就不得定心，你做起事来就不得安定，你也不得定心、哦、那定心你静不下来于佛法当中，你可能会有所收获吗？就没有啦，就没有收获。就像有人入宝山呐、啊，如果没有手，有没有可以取得呢？无所能取，所以它整个原意就是入性为手，性就像是你的手，那你入宝山自在能取，就是它的正面，这样 OK 吗？嗯，就是正面跟负面，书上说的是负面的，那我们刚才黑板上抄的是正面的。性为首，入宝山自在能取。那117页呢，它这个疑呢，疑是属于今天呢，他说啊，疑有很多，但是很多的疑，一第一行我们找到疑有很多，很多种疑呢，它未必会阻碍你的禅定，但是今天他要谈论的这三种疑呢，是一定会妨碍你禅定，会妨碍你得到佛陀的这个解脱修正的，一定会有三种。哪三种呢？疑智、疑思、疑法。所以那是障定疑。正，正是指一定，一定会妨碍你禅定的疑有三种，这样 OK。哪三种呢？疑自己，怀疑自己。比方说啊，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同学们啊，你们看那个什么习道观加念佛观，都说哎，老师我连呼吸都感受不到，你说那个习道观还要加念佛观啊，我看我下辈子再修吧，这就属于什么疑自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推脱啦，心里就想说，你这么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你的声音啊，残景音啊，瞎嘞，你说的话哪有什么分量，这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疑思，对不对？然后讲说习道观念佛观这么简单的方法，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，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大进展，这是什么什么疑法。哎，有没有人三种都疑啦、啊、没有齁、哦、有没有人疑一种的、啊、有齁、哦、有人疑了齁、哦、三种都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会啊，这个我都知道。那一天才好玩，在那个常住就是一个师姐她来，然后其他师兄弟也很好玩，我们就是师姐他们来假日来帮忙打扫嘛，然后就同在吃饭的时候，同一个餐同一个那个就在斋堂吃饭，吃到中间不是去添饭添汤，就会聊就会碰到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师兄你好年轻哦，然后呢听说你在讲课哎，然后我就说没有在讲什么课啦，回来都在学做执事啦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安内吼，我带你的香槟时阵都爱乖，他们带你给跪一掌，你啥掌，你立刻来尬烂的掉。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20年、30年后你再回来教我，意思是说等你成熟稳重一点。然后我就想，20年、30年后可是我70、80岁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我70、80岁啦、啊？我现在想说，他一定是搞不清楚我的外表跟我的实际年龄差多少，所以他讲20、30年后，我心里想说，哇，糟糕，那不是我70、80岁了？我70、80岁在教他的时候，他不就要90、100了？那很可爱。你们现在哈、哦，对于那个习道观、念佛观啊，都还提不起那个念头去修。一个事情是你们觉得它很容易，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没有人带你们，没有人带你，所以说你真的要去修，你有时候很难克服那个前面的关卡。我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真的要把习道观、念佛观推展，应该要有机会哈、哦、带你们去修一次，那个要花个几天，从头到尾教你，然后你回去才有办法练，那个才有办法。那也在想，所以这一次如果你们前面的人去做开路先锋顺利的话，后面的人就有机会让我带了，就是看看一眼，除了你们就自己去做开路先锋。不管怎么样，就等我那个随机结魔这本书写完才会带你们修。你们要帮我念佛，让我随机结魔快点写完，顺利写完随机结魔那一本书，那个顺利写完。好， 所以千万啊不要怀疑自己是根性无钝啊，你一定要相信你啊树是善根难测啊。第四行后面有没有找到？有哈，树是善根难测啊。你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课堂上啊听天台，就已经是非常稀有难得的人了。第一件事情我就讲啦，讲佛学的人好像蛮多的，讲一般经典的人也蛮多的，但是讲到实修的而且还有一本依据的人比较少。第二件事情是讲天台的人多不多？不多。讲法华经的人很多，讲天台的人不多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今天你能够这一部经啊看着它，然后都挑属于修行的层面来讲的很少，大部分是什么从文学的角度或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天台，那个是属于听起来很热闹，但是呢对于你实修帮助比较少。好，那这样的因缘呢，好吧，就算我讲的不是很好，至少算是它是稀有难得一点点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，今天你能够在这么多的课堂里面，你走进了这个教室，从头听到尾，天台把它听完，这里面需不需要恒心毅力？所以你也是稀有难得。再来还有一个就是，你有发心要去落实它，想要去实践它一分一毫，这样子的一个心力啊，是不是也稀有难得？是啊。所以呢你回头去想想看，你要多大的福报你才能够具有这些的稀有难得？不容易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我都常常很赞叹你们，想说如果我们没有互相的因缘，以前我们假设过去是没有因缘，我们不可能这辈子在这里，然后共同来做一套天台的三大部全部把它录成电脑语音档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所以你们的树枝善根啊，还有你们发的愿力啊，一定是稀有难得的。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呢去实践。天台不容易听懂啊，你还能够坚持下去不容易啊。第二件事情是疑思，有没有人会去怀疑老师的啊？他说这个人啊威仪相貌，哎呀这样子毫不起眼啊，看起来都参见囡仔嘞，那听那声都参见囡仔声，羊的声。然后呢他说啊，这样子的人呢他有修几年呐、啊、他看过的呢世间的人百态呀、啊、嗨哎大概都还看不透，有什么还可以说什么看透看破放下，怎么教我啊，这是不是一种疑慢？他说、啊、这样就是障定啊。他说啊，如果呢他看起来不管他就算怎么不起眼，假设他能够为你说般若，为你说智慧，佛法的智慧的法义的话，就算他再怎么不起眼，你都要想说他那个臭皮囊里面啊装着一个金黄金，就是般若法义，你为了得到这些智慧的法义啊，你还是要好好的珍惜这个臭皮囊。参见我这个囡仔底下跟您讲跟您讲，囡仔看起来是囡仔，如果讲的东西有一些你受用，你就还是一样要把我带在你身边，不要把我丢掉啊，不会把我丢掉哈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他说啊，这个臭皮囊经，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有讲的是所谓的以尊师，不是指什么人都什么老师都尊，他意思重点放在哪里？他能不能为你解说智慧法义？他对你的道业有没有帮助？如果对你的道业没帮助，你可不要把它当臭皮囊经啊。那个就真的叫做臭皮囊就该丢了，懂不懂？就是有的人持戒啊，我就遇到有一个人，就是说他的师父啊，你们之前知道过有那些什么很多性侵案件，是不是新闻都有报，报得很严重啊？然后他就跟他们那个女孩子出来，就说他都是因为什么呀、啊？戒律说要八禁啊，要尊重师父啊，所以他都不敢反抗嘛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愚痴了。这不算臭皮囊精的，这就是愚痴了。他叫做道地的臭皮囊，他妨碍他的道业，他还不敢违抗，还不敢离开，这就是糟糕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他这边讲的这个师呢，是指说啊，他的威仪相貌不如何，可是他却对你的道业有帮助，这个叫做你 你贪他能够对你的道业有帮助，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人，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你可能某方面做得比他好，比方讲你就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，偏偏你的老师呢，他可能衣服就比较喜欢啊，都用手准准头搭的安尼挂吊起来，他说衣服比较有皱褶，衣服有皱褶你看起来就不顺眼，你说我都穿得这么体面，他怎么都可以穿得有皱褶呢？你就这样子轻视他，这个就算是什么，就是这样小的枝微末节啊，妨碍了你跟他学大道业的地方。还有广清老和尚有个故事啊，你们帮我们听过，就是有一次啊，就是很多信众上山嘛，那他那些徒弟们就说啊，师父啊师父啊，好，因为必须要张罗这些信众上山啊，说他们有一些事，有一些功课啊，还有那个时候盖寺院的进度就延后了。那广清老和尚说，我倒在想一个办法呢，让他们不要上来，就他怎么办，他就把假牙拿掉，然后就坐在山门前面，就头歪歪的，然后那样子要像个老人家啊，然后就口水这样垂涎流涎下来，然后就是流那个口水这样，然后没牙齿，讲话也讲不清楚，念佛也念不明白，然后人家上山来看，哎呦，这么有名的果子师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就不来了，然后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就不来了，不来了他就怎么办，就达到他的目的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怎么样，就是被骗了，被外表给骗了，这也是类似这一类的故事啦。这个是那个毛毛虫变蝴蝶那本书写的。好，那个再来我们来看看，所以师啊虽然是不清净，这个不清净不是指他不持戒哦，这个不清净是指说他威仪略有小犯，好不好，是指威仪略有小犯，不是指他不持戒哦，这个不要弄错哦。很多人的地方都解戒，我看很多人解天台的地方都解错，说这个老师啊虽然没有办法三千威仪具足，但是你也应该向他身向佛想，懂了没有？如果他不持戒犯大戒，你还要恭敬他吗？就不行了，你要赶紧散人了，懂了吗？如果他犯了杀盗淫妄了，你就该散人了，懂意思没有？你就要散人，那就很危险了。还有他的，比方说那个比丘不能够处女人身，不能够遗精，他有处女人身又遗精，那这个要不要散人？要啊，那个还是十三生残呢，都要赶紧散人，懂不懂？你那个都要散人。他这不清净不是指他不持戒，他是指三千威仪虽然没办法具足，要搞清楚状况，这地方解要解对。好，再来仪法，就是也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这些佛法的问题，但就是自己都执着自己的内心，所以说佛法有时候他讲的东西是刚好跟你的世间之见所相反，然后或者是有违处的地方，所以你听到他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当场立刻深信，没办法，不能即信，即信就当下深信。第九还不看到急，就是当下你就相信他，就是很难很难很难。或者有时候你理论上当场听着他，哦，有道理有道理，回头啊还是相信你自己的，根本就把它摆掉了哈。所以说这叫做什么，不能够尽心受行，就是你以恭敬心接受他并且奉行，尽心受行就是接受奉行，第九行后面两个字就是接受奉行，你没办法接受奉行。所以那个经典一般都讲受持读诵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受持，没办法受持，这时候心生犹豫，拔就不染身，就是你没办法意念他然后依教奉行，没办法。他说啊，就像如人在其道疑惑无所取，诸法实相中已亦复如是啊，因为怀疑所以你就不会一直去追求他，对不对？你对于你不相信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精进的去实践它呢？就没办法精进的去实践它，所以你就没办法请求诸法实相。这样的一个怀疑是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指代表这样的 这样的怀疑是从愚痴而生的，是属于恶中之恶啊，因为它会障你，是属于善不善法当中生死涅槃定时真有法，这愚中莫生疑啊。如果你有怀疑，就是死亡欲力缚啊，就是你被他给绑住了，你想要离缚不可能的，就像狮子搏路啊，不能得解脱。你就像是那个你那老鼠大狮子啊，要来抓你这只鹿，是不是很容易？很容易啊，你想解脱吗？不容易啊，很难的，绝对打不过这个狮子啊。所以在世虽有疑啊，可能呢你会有点你曾经有过怀疑，但是你必须要随这个妙善法，譬如观其道啊，你要知道呢该走到正确的路上面去啊，不要走岔路啦，利好者因足啊，这样懂吗？ OK， 他讲得好哎，这样的一个疑是从愚痴生的，恶中之恶啊，因为怀疑你就没办法升起精进心好热心呐、啊。好，再来下面就讲十六行佛法当中呢，信为首自在能入啊，信为能入，如果没有信，虽然在佛法中无所获啊。所以种种的因缘，你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才发觉你有这样疑的过失，这样子时候你就必须赶紧什么弃之，好好的相信自己，相信老师，相信佛法。那下面的地方我们讲过了，好，请翻过来118页。那这五盖呢，就是84000烦恼，所以说就能够除疑，除五盖就除一切不善法。然后呢，他说将这样的种种因缘呢，弃五盖，就像是负债得脱，然后重病得差啊，就像是一个很恶的人啊，他得自封国。所以就像是啊，你是一个在法身慧命或佛法的修行路上，因为我们就是像一个都找不到方法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能够呵气五盖，我就忽然好像到了绿洲，我找到方法，找到皈依。就是你能够相信老师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这个佛法，你自然就一切依托，你就像是得到丰稳和安乐的粮食，于怨贼当中得自免尽。普门品有没有看过？好啊，所以叫做如此去除这五盖啊，其心安稳，清净快乐啊。普门品那个还有什么药师经都有讲到类似的，那个无量寿经也有，很多经典都有，对不对？那像那个阿含的话，它是比较委婉，就是你必须要皈依佛，对不对？你之后你一切就走到修行的正道上面去，它比较委婉，没有像大圣经里讲那么直接，它比较委婉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调五法。调五法呢，第一个是调饮食，第二项是调睡眠，调睡眠我们刚才讲完了。接下来三个呢是调身习心，身习心这三个呢是一体的，是一体的。好，就是那有两个譬喻，第十行跟第十一行。第十行呢，他说啊，就像是世间有个陶师，世间的陶师他想要造器皿，就想要捏陶器，想要造重器，比方说重器的意思是讲他要捏花瓶啊，要捏盘子啊，要捏碗，这些是不是都算器皿，对不对？想要造各种器皿啊，他必须先善巧调泥，就是要把这个泥啊跟水要和得刚刚好，要和，然后要把它揉，使它呢不强不软，刚刚好，才可以救神轮神。轮神是什么？你没有看过人家拉胚，会有一个会旋转的那一个，那就叫做轮神，就是才可以去捏胚，可救轮神，就是才可以去拉胚，才可以拉胚。OK， 自己写哦，不要改天可救轮神是什么就忘记了。才可以去拉出它的胚形，就是说等于是你必须要先调这五法，调和你的饮食睡眠身习心，你就可以去修行，你才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胚器，才略具雏形。就像是弹琴呢，就要先调弦，才可以令宽极得所，才可以去弹，真正去调出它的，弹出它的好的旋律呀、啊，方可入弄啊，出诸妙曲啊。所以呢， 行者要修心要修禅也是一样，必须先调这五事啊，使它合适，则三昧易生啊。如果有不调，就会产生烦难，善根难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调饮食，119页。调饮食的部分呢，他说啊，有四个忌讳，有没有帮你们都画框框了？有哈，吃太饱，是不是不调嘞？坐着的时候都会闷着，那这样心闭塞啊，坐念不安呐、啊，百脉不通。这时候应该适合干嘛？去走几步，走一走，你就会打个嗝，你就会舒服了。如果吃太少，身一累啊，心悬啊，意律不顾啊，就是你身体需要的东西没办法补充给他，这样也不行。这样子你的心呢，心思会悬落，注意力不集中。有的人就想说啊，要学那个雪山大士啊，什么随便吃吃啊，反正他就让跟他赌赌看，功夫不到家，福德力还不够的之前啊，你要借假修真啊，法轮未转时人先转啊，还要借假修真，要记得这件事情好不好？还是要记得。再来第三个是吃了那个秽浊，就是一些发酵的啊，或者脏的东西啊，有的人这样嗅吼嗅吼啊，噪声啊，暗汤淡雕啊，不能丢掉啊，要洗服啊，糟糕，吃下去呢没食物中毒，有的就拉肚子，然后就连续十几天都没办法拜佛了，那有的人还因此就产生了疾病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都是不行的，就像那个秽浊的东西啊不要吃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医生交代你不能吃的东西，有没有人有这种状况？比方蚕豆症的人，他不能吃什么？不能吃蚕豆。对呀、啊，像这一类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爱吃。哎呀，有的人他天生比较肚子容易胀气的，医生就会交代他少吃豆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他补充蛋白质，就会建议他吃坚果类。他偏偏就是、啊、爱吃豆类，他就不去吃坚果，就是啊，跟他唱反调。然后到最后是谁倒霉？是他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十四大违反。那像有些人天生啊，那个比较容易拉肚子、肠胃过敏的，比较就是米等啊，他没有油脂的，医生就跟他讲说酸的、辣的少吃。他就给你跑去吃鸳鸯锅，吃完又去吃凤梨，然后隔天就胃生啊，胃酸过多啊，就是闹肠胃啊，就有的还就不小心就还溃疡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啊，都是属于不宜的问题。所以这不宜啊，你叫我列啊，还真的很难列。众生百百样啊，不宜的东西也八八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去了解、观察自己啊。然后要去避免掉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自己要去顾虑好自己，你也不要强迫人家吃他说他不能吃的东西，这倒比较危险。很多时候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啊，然后就是那样，他就说我不能吃这个，哎，没啦，这几只万年啊，这才一点点你就吃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这个比较麻烦，你自己都比较还会照顾自己，但是对别人都会什么强加于他人，哇，这好可怕！千万不要强加于他人，这个倒是真的。你千万不要害别人动宿疾，你要想一件事情哦，他如果因此一命呜呼，或者他因此肠胃闹得很严重，或他因此十几天不能拜佛，这个跟你结下就梁子嘞。你要想他跟你结下业网，你要想深一点就不敢乱来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很多人都没有想好，都想说啊，反正又不是我的身体，就一家家呀，买些物以后啊，就是我刚才那个我跟班长在上课前讲的、啊，你发心是好的，未必是好的，是要以整体来看是好的才是好的，所以不能说我是为他好，叫他吃他就是好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你不能说啊，才一点点的，我叫一家嘛，不公改一管对，他洗一缸几杯加，不能这样讲啊，不能说我叫他吃是他自己要吃，我只是叫他吃。有的人是真的碍于面子，他就给你吃了一点，他就自己中奖了，所以你不要强迫人家，也不要多加游说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不是光顾自己，我现在只是提醒你要顾虑他人。所以在修定之初啊， 身虚与肾之啊，你要谨慎，要照顾好啊。饮食之节量，常要在静处心静乐禅心静是名诸佛教。好，这是调饮食，那这部分呢都讲完了。那下面呢是调身习心的部分哈，因为这文字跟小止观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就不用这一本书讲，我下次从123页开始，下星期这中间这段文字请你自己看。我现在来讲活水禅里面的调身习心的细节，让你们实际听听看真正的操作好不好。所以下次我们从123页开始，来75页禅观大意75页哈，开好了吗？好，调身14。如果你有本事跟着做就跟着做，知识不能跟着做的没关系，你就听听看好不好，听听看他怎么操作。假设现在你从外面走进来了，那进来了以后呢，你就必须来76，你就到了坐处以后啊，你要先把你的，比方说你有下殿、有上殿、有小殿，假设你用这三样东西，对不对？加上你有副脚筋，就把副脚筋呢，你就先对着你的，你先把东西就调整齐，调好以后呢，对坐问讯，对你的坐问讯，就是这个方殿，方殿上面就是你的道场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圆殿，好，就意思是说对你的下殿以上的这一个区块问讯。代表对你的道场问讯，那问讯好以后呢，就把护脚筋拿到旁边，把三样那个下殿、上殿、小殿调好，调好后你就坐上去，转身坐上去。坐上去的时候，因为你就必须要先轻轻的晃一下，然后看看你的屁股有没有坐稳，这样了解吗？先看看有没有密实，千万不要坐上去还没有坐稳呢就开始盘脚，你要先坐上去，确定你这几样东西摆的位置是比较刚好，然后调一调，调好，然后不会摇晃啊，什么都调好以后呢，确定底座跟身体是紧密而平稳的，再来就是盘你的脚。那盘的话有单盘、双盘、散盘、弧坐都可以。单盘呢是我最不建议的，单盘很容易脊椎会单边吃力。所以说如果你是不能双盘的话，我建议你就是用散盘或弧坐好不好，就是单盘最好不要用，单盘很伤身体，尤其长期坐下来很伤身体，所以建议你就是用散盘或者弧坐。那个散盘呢，散盘就是你的脚啊，双盘是不是放在大腿上面，对不对？靠近比较上侧，就是你的这个脚的脚尖大概是在这边，是不是一个大腿骨，就是你的这个地方啊，不要压到超过大腿骨，不要压到大腿骨的上面，只抠在外面。你如果你放太高，你的这个脚趾头超过的时候，是不是重力就放在大腿骨上了，就会有压力。所以说你不要放太出去，你拉进来一点，这样子你的小脚趾头啊，这个最轻的地方会轻轻的搁在这个大腿骨的上面，是轻轻的，所以你的重力事实上不会压在上面。如果你拉太出去，这时候压力会压在大腿上面。那这是双盘，就是说如果你是搁在大腿的上侧的话，这叫双盘。那散盘是搁在这个膝后弯的地方，这是散盘，这叫散盘。那弧坐呢，就是两个脚啊，脚踝是不是有骨头，两个骨头的中骨头对骨头，然后对上身体的正中线，这叫做散盘，这叫做弧坐，对，这叫弧坐，这样 OK。 所以弧坐呢，事实上也脚也是要蛮稳的了，已经算是很稳，而且它可以两个膝盖都落定点。好，那这是你看你的几个姿势。那单盘呢，是因为一般你们单盘还有个自己，好，那单盘的时候呢，很多同学就会把那个脚啊，你们会直接这样子吼，然后这只脚就会放进来，放的比较就是下面那一只脚就会放的比较靠身体，然后上面这只脚就会尽量靠身体，对不对？这是错误的，因为这样子一个膝盖会着地，一个膝盖是会悬空的，应该是把你下面这一只脚要挪到另外这一只脚的膝盖下面做支撑点，然后另外呢上面这只脚也放在膝盖弯的地方就可以，这是单盘。 就像这个图啊，你们有看到它的下面呢？下面它这只下面的脚是要挪在膝盖下方的脚弯的地方，给它就是脚凹的地方。你们盘起来这边是一个凹的地方，它也不是全部垫在膝盖下面哦，它是刚好垫在这个弯的地方，然后脚趾头就顺着这边是不是有个弧度，有个肥肥的，对不对？就顺着这个肥肥的地方，也照它的弧度把这个区块给填满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 OK。所以单盘啊，你千万不要像很多我在外面看到的人一样，上过课就不要再做外行式哦。我现在要卖膏药了，就是很多同学就会把下面这只脚靠得很靠身体，上面这脚也很靠身体，这时候你的上面这只脚的膝盖会悬空，身体会不稳。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单盘，我是很不建议单盘。如果你要单盘，请你把下面这只脚往外移，移到膝盖的下面，顺着它这个膝盖弯的弧度撑住这只膝盖，另外一只脚呢放在上下面这只脚的膝盖弯的上面，让它两边的膝盖都能够落地，落得有踏实点。所以你上面这只脚的膝盖虽然不是落地，但是它是属于落在你的小腿那个脚掌上方，这样清楚。这如果你一定要单盘的话，最好是不要，还是用散盘或弧坐，或者就是双盘。那再来呢，如何上座？77页，如何上座？你们是不是都走到那边，然后垫子看好了以后就转身啊，反正垫子在这就啪就坐下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做？这样做好丑啊，而且很吵啊，而且很难看，也都坐不太到你要坐的位置，都会再调调调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本来坐垫摆好了，就被你这样一调，坐垫就溜下去了。那个不是这样做的。来，78，怎么做？当你站好以后呢，第一个，先把你的右脚往后移，移到两只脚近乎成一直线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的手啊按住，手开始往下，然后按住以后屁股挪上去，坐到你要位置，这样一盘不就刚刚好了，懂了吗？哎，然后起来之后也是这样，然后起来身体一撑，然后脚一撑起来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双盘。如果你要散盘弧坐也是一样的姿势，就是脚要不要盘这么高而已。好，那79页呢，你坐好了以后啊，才开始呢把你的眼镜啊什么东西拿下来。那有人就开始脱袜子，脱袜子不能这时候做，脱袜子要什么时候做？你进来以前就要做好。你不是说就脱袜子脱了走上来以后你就脱袜子，那中间这一，那你要看看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请问一下，你下坐是不是要穿袜子？好啊，你下坐完以后你要离开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对坐问讯，对佛像问讯，还要对你的道友问讯，就是用你脱过袜子的手，穿过袜子的手，在那里问礼敬诸佛，礼敬你的道场，光想就觉得匪夷所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如果你要穿袜子，你就从到底穿袜子，你要脱袜子就是在外面把袜子脱好，手洗干净再进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千万不要进来才在那里脱袜子，然后才在那里摸那些东西，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。你好，反正这个袜子的事情已经跟你们讲过无数遍了。再来呢，就是把你的手啊，脚摆好了，东西都放好了，这时候手是不是闲下来了，没有需要再做什么了，对？那就是把手摆好啊，摆你的手的姿势。手的姿势呢可以摆有禅定印，禅定印就是左手的，然后右念佛印就是右手在上啊，或者什么总持印啊，金刚印啊，这个方法不一定只有一种。书上介绍的这个东西是禅定印啊，就是小指观介绍的是禅定印，但是你也可以结念佛印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结金总持印、金刚印，随便你。好，但是不要结太奇怪的印，没有根据，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印，这个就很危险。除非你的金刚护法很深，要不然你不要乱结。还有人啊，在电视上看到一种说什么上座的时候就要先念什么，然后结一个什么印，然后吐口水，然后这样子。假设那是对方的护法神，他教你要这样做，就是你这样做是在对他的护法神在照顾他，不 不是在照顾你的护法神，你懂吗？等于你被骗了。有的人他养一个护法神就是养小鬼，然后养一个护法神，那护法神要吃什么方东西，什么方法供养他，他在边上就教你用同样的方法这样去做，是你是让他养的这个东西越来越旺，不是在旺你自己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所以你就一般比较安全的就是有禅定印、念佛印、总持印、金刚印，大概这几种，或莲花印都有，好不好？大概比较常见到的。那莲花印一般不会是在打坐用，它一般是在于你遇到状况或者你在惊喜的时候用。 OK， 好，再来第80页，挺动直正身。就你都做好以后呢，你的身体要调整姿势，要确定你的姿势稳不稳，那是会你为了这种类似挺动正身。挺动正身的时候，各位同学啊，你的手呢就是摆好了，摆好你的手臂呢，最宽的地方不会宽过你的脚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手拉得太宽，或者这样子很猛提得很高，这时候你的手肘会高过你的，会宽过你的脚，不要宽过你的脚。然后呢，那个挺动正身的时候，就是说当你摇晃的时候，你摇晃最宽的这个肩膀的外围不能宽过你的脚，都不能超过你的膝盖，往前不要让你的臀部离开座位，往后不能让你的膝盖离开地面，这是它的距离，这样了解。所以它挺动正身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周动群身。再来，再安正头颈，调整你的姿势啊，就是眼观鼻，鼻对齐，不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那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是眼观鼻，鼻观齐，肚脐的齐。再来就是开口吐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能够同时，各位看到第七个是之后会闭口不抿，然后第九个叫做合眼断光，对不对？当你第七跟七八九事实上是一个连续的动作，不是很分离的动作。就是当你现在各位看我这边，我现在是不是开口？当我要开口吐气的时候，我的视线同时收回来，这样懂吗？我同时视线收回来，从我原来是看前面在整理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的视线同时在吐气的时候，同时视线向内收，然后眼帘开始慢慢往内垂，然后闭口的时候是不是抿嘴？是你嘴巴，当你嘴巴合起来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，这是你的牙齿，这是嘴唇，嘴唇会自然贴在牙齿上面，对不对？可是牙齿不会跟牙齿咬在一起，不会。你放松的状况它是有点缝隙，然后这两个嘴唇会贴在一起，然后两个牙齿会有点空隙，然后嘴唇跟牙齿会贴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知道感觉出来了吗？然后这时候呢，做好这动作之后，你的眼睛是不是刚好也拉到前面来？这时候放松，刚好你也透过吐气的东西把眼睛拉过来的时候，第九个动作同时做好，七八九是一个连续的动作。这时候就跟自己讲，宣告入座的时候，你的这个牙舌头的上面不用往内卷，不用往上，有的人说要上钩，有的人会上上钩抵到上颚去，假设这是你的牙齿，这是你的牙齿，这是你的上颚，有的人会上钩，这是错误的，他不要上钩，他只是说你轻轻的抵在这边就好，轻轻的勾在这个上面就可以，不要往下，往下你会有压迫性，会有那种突出压，你就轻轻的摆着那就可以了，这样 OK。那今天上到这，以后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们下礼拜再上，要不然廖老师会要急着抄黑板。下星期好不好？那这个东西，这个实修的部分还是要靠你，尤其七八九那动作怎么练得很熟悉，你要回去练。好，上到这边。